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聚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苦瓜的故事。小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是你特别的想要听的，欢迎留言或者写信让林真儿知道。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未来节目当中把你想听的故事也能够借着圣经的这个默想把它给编排进去，好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我们先安静自己的心。阿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求主您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借着今天的故事、经文的诵读、还有默想以及讨论，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受教的心，让您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将你想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活活泼泼、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昨天说到啊，苦瓜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香瓜一样的香气、蜜瓜一样的味道、丝瓜一样的身材、黄瓜一样的清爽、西瓜一样的多汁、冬瓜一样的药用、南瓜一样的多用，而且拥有所有瓜都没有的那个美貌。主人居然答应他了，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晨曦洒向园子，苦瓜睁开自己朦胧的睡眼，准备开始一天的日常。他发现整个园子似乎和往常不一样了，除了自己之外，整个园子一片死寂，其他瓜果都在哪里呀？他低头看看自己，呀，这是谁呀？皮肤光滑水润，身材修长美丽，还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整个瓜藤上只有自己一颗独一无二的瓜呀。此时的苦瓜心中狂喜，他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终于可以让全天下的瓜果都看到自己的转变。可是寻找了半天，居然连一颗瓜影都没有找到，这是怎么了？ 这时园子里生活着的蝴蝶蜜蜂们也都一反常态，正忙着搬家呢。苦瓜更加不解，急忙问飞过身边的小蜜蜂，哎，小蜜蜂，小蜜蜂，你停下，请问你们大家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其他瓜果都不见了呢？你们这急急忙忙是要干嘛呢？小蜜蜂却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搬家到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园子里无法再生活了，我们没有足够的花可以采蜜。边说着就边飞走了。苦瓜大声问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一夜之间发生了啥？另外飞过来一只美丽的蝴蝶看到急切的苦瓜就停下来，严肃地告诉他说，你还能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难道没有看见自己的改变吗？如果不是因为你自私自利啊，要主人把所有瓜果的好处都集中在你一颗瓜的身上，其他瓜果怎么会消失呢？只要你一颗瓜拥有了所有瓜果的特色，其他的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现在啊，这园子里只剩下你独一无二的一颗孤独瓜，而我们呢也必须因为生存而搬家了，整个园子现在都是你一颗瓜的了，你满意了吗？苦瓜非常的震惊，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整个园子还生机勃勃，各从其类，大家彼此相伴成长，其乐融融，哪怕是平日里和其他瓜果之间的吵吵闹闹，现在也让苦瓜格外想念。孤独寂寞的空气里只有死寂，让苦瓜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你觉不觉得苦瓜真的是个大傻瓜？因为他自以为聪明，不接受主人在园子中的设计和主权，不接纳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安排，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计划来过生活，以至于落得今天孤独的境地。其实我们人类的世界也是如此，从始祖不愿意顺服神开始，人一直都想要主宰人生，像神一样决定一切，因此人与人，家与家，民与民，国与国之间就从此充满了斗殴征战，彼此嫉妒，彼此仇恨，彼此践踏，整个世界因为罪而陷入了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我们不顾一切为自己追求福乐，往往带给其他人许多的侵略和痛苦。从个人到国家，我们都需要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为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让我们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求主怜悯赦免医治我们的土地，让我们以耶和华为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或国家的运作中敬畏上帝，尊崇他的主权，敬拜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厚恩大爱，感谢您创造的智慧和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特别为自己和国家来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不以您为神，不尊崇您，也不认识您，赐给我们机会悔改，让我和我的家、我的国都有机会侍奉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为什么？第二，我们可以这样为国家祷告吗？但愿透过今天的苦瓜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彼此仇恨、彼此嫉妒、彼此争竞绝对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接纳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设计和创造，也能够接纳、欣赏并且感恩上帝在他人的生命当中的创造和心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努力地学习彼此相爱、和平共处，也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同心合意地来侍奉他。 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严重问题，别总和老婆争高低争输赢，赢了你的日子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吧。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学到的重要功课就是温柔地对待她，疼爱她，尊重她，你就会无比幸福。我是拥抱每一天节目主持人凌云，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到底是谁这个这么严肃的哲学话题。
对呀、啊，这个好像很简单，我拿我的这个身份证给你看就行了，是吧？
不行，不够。我们要知道是在神眼中你的身份是什么。
是的，我们就慢慢的来谈，慢慢的来听。
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我们说，那真儿、远方姐，你们说说看，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自己不配，和你们所讲的这个感觉自己不配爱、不配这种不配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一个基督徒你的谦卑，你就要常常让人感觉到说，你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你不配得的，你根本不值得别人爱你，你不配别人对你好，所以呢，今天给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外天的。那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对的吗？是基督徒该有的所谓的谦卑的心态吗？还是说我们混淆了，把这两者混淆了呢？
到底什么要叫谦卑啊？
嗯，
其实我听过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谦卑就是你越少
想到
自己，
是
就是谦卑。
是。
那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嗯，
我们永远是罪人，我们永远都不配。可是我说我不配，可是神给我，神爱我啊，
是，
我再不配神还是爱我啊、
嗯、
我可以跟神耍赖啊、
嗯、
神的恩典，神就是这样宠爱我，
嗯，
虽然我不配，所以这才叫做恩典。
是，
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可是神仍然给我们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去接受这个恩典、
嗯、
为此而感恩。
而且其实我们接受恩典的过程，我们是真的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神爱我，
是，
我是他眼中的娇儿，那这个是完全出于信心的一种接受。
是的，
就是说有一天我的孩子在我面前说，妈妈你就是不爱我，因为我很讨厌，我很叛逆，我很不可爱，可是我们一直告诉他说，妈妈我就是爱你，我就是爱你，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爱你，那我妈妈你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那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呢、啊、你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可是你就是选择爱我了。
对，
而且我完全的接纳你对我的这份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不会因为我的不可爱或者是可爱多一分或者少一丝。
是
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对于自己的一个全新定位的一个开启，就是我从现在开始呢，我不再自己论断我自己，我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说的都不算，别人说的也不算，
对，
只有神说的算。
哇，你知道吗，远方姐，我曾经用这句话对我儿子说过。因为这个哈，在他前段时间，我们讲的就是去年他特别叛逆那段时间，那我们也看到说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陪伴我们，然后搬家的过程，孩子成长的过程，他是需要聆听需要陪伴的，但是我们呢就强加在他身上很多的期待，因为我们说你是从小这么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嗯、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和理由去叛逆，对吧？所以我们杜绝了他这种叛逆的可能性，然后再看他的时候，当然没有办法完全的接纳他。 可是等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成长悔改的地方之后，我们回头去跟他道歉，然后去陪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像我想的，哦，你看妈妈都道歉了，哦，原谅你，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没有，他还是一个孩子，他还需要成长。
是，
所以就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些时候就会攻击我说，妈妈你看我就是你的一个 failure， 你看你只要看见我这个 behavior 你就说你就是没有养好孩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儿子，妈妈是不是一个好妈妈不由你说也不由我说，
是
而是我的上帝来说，
阿们。
所以呢当时他就愣在那儿，他说，我的妈妈发生什么事了，今天不道歉了。因为我在发现说，我不能够一味的为我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或者是我已经道过歉的事情不断的去道歉，
对，
我否则的话呢我就一辈子活在一个罪疚感里面。
是，
而我想很多的单亲的家庭都是这样，哦，我整天都活在我过去的错误当中，然后我的孩子说，你看就是因为你离婚了或者就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这么的 miserable。 不，那是我的过去神已经接纳我了，你不接纳我那没办法呀。你不能够阻止我接纳我自己吧。
是的，其实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呢，我们会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 being 跟 doing 的不同，
是
一个就是你是谁，
是
跟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拥有什么。那我们世界上我们介绍的时候可能他是博士啊，他是一个主管啊，他是个领导啊，他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啊，
全部都是外天的，
根据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位我们，其实这个都是
错的，好可悲啊，
这是世界上的价值观。
是是，
那我们的价值观是，我是谁，我是神所造的，我是神所爱的，
是
我就值得我骄傲，我就是我，我是神所造的
独一无二的，
对，而且是神所钟爱的那个女儿，
是
这就行了，是我们是谁，而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什么。
没错，其实英文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你的 being 决定你的 doing，
是的，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你所做的这一切才有意义。
是，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有可能会走掉变味儿，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和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评价最终带到神面前，神就是说，你们这些孩子啊，你们真的都不知道我的心意，就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神的心意，
对，都没搞清楚状况。因为你的外在的，你所拥有的，你所得到的，你所做的事情都会过去，
是的，
那个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你是谁，你就是你自己，
而且你跟神的关系
是
怎样
的。
是的，
其实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神在启示他自己的事，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都是我是，对不对，
是
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一直到新约耶稣说我是，七个我是，约翰福音里面神都启示我们自己是我是谁，而不是说我做了这个我干了那个我多伟大，是因为神他是谁，他是神就配得我们的敬拜。
是的，不需要有任何的理由，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去证明他配得我们敬拜，他本身就是配得，我是配得。
是，
那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哈，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话，这也会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说，我们不仅仅对我们自己定位不准，我们对他人也是这样的。
是的。
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觉得好可悲的一点，就是尤其我这个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看太多太多真实的教会的光景和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尤其如果是一个牧者的孩子，那到牧者家里面来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都是救火的、赈灾的，各种各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真的就发现说，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未来你要怎么样去处理你各种各样的这个人际关系。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一步没有做好，我们更多的时候带给他人的是感觉是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do 的 religion， 你这个东西没做好你不配得神的恩典，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够，你这个东西做错了，你这个，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实际上最后我们强加在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都是一堆行为所带给我们的枷锁。
而且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要有好见证，哇，这个大帽子一压下来人就别活了，
真的是，真的是就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了。那以至于呢，好多的弟兄姐妹就误以为说 在教会当中，如果你以前婚姻上有状况，或者你目前家庭不完整的话，你在教会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啊，因为它不属于 typical 的经典的基督徒的完整的一个婚姻的生命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教会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人越少越好呢？很多的人就说，我要看到的是教会当中这样的人越少，就表示说教会越健康。哇，什么时候我们居然把教会变成了一群循规蹈矩的，一群可以端得上台面的，可以用自己的好行为证得人的对上帝的尊敬的人的一个场所了，而不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呢？
那就很可怕了。那么如果你连在教会里都得不到接纳，得不到安慰的话，那你要去哪里呢？
是，所以其实今天呢，我们透过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其实是很想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重新的反省，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教会当中，我不管是我自己的婚姻有问题，或者是我发现哦，有大批的这种单亲的家庭的存在，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鼓励健康的家庭啊，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肢体当中，神是有接纳，有充分的恩典，并且也有够用的这个未来给我们每一天的够用的恩典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自己对我们人生的定位，我们的价值的定位，还有对他人的一个定位。从哪里开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我是谁，他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是谁。只有这样，我相信呢，我们教会才会重新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这种彼此相爱的环境，
是
和睦同居的环境。
是的，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给人贴标签，我们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是是是，其实贴标签呢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了。你看到说，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温哥华搬到西雅图的时候，进那个教会的第一天啊，我的当时我老大才一岁多一点点，然后呢我去接他的时候，儿童主日学，我就发现他被老师发坐在墙角的一个小座位上。哎，我说怎么了？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你要带你的孩子去看病啊，他可能有自闭症。我说我的孩子有自闭症，讲话讲得好好的，然后眼睛看着我看得叮叮叮叮，然后我说老师是发生什么事？他说他不听我讲话，我让全部同学都坐好要洗手要吃 snack， 他就爬起来到处走。然后
他才一岁多呀，
一岁多的孩子就老师让我，而且就是接触他第一天，教会里面主日学老师让我带我孩子去看有没有自闭症，当时我都崩溃了。我说为什么他才从一个这么熟悉的教会环境，所有人都爱他，那个教会里面所有人爱他，因为他生在那个教会，换了一个教会，不应当也理当是神的家吗？才去的第一天就被罚坐小板凳了。我说，我问家儿子说，儿，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老师让我坐在那边。所以贴标签是多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因着这个某个人的行为举止，我们可以给他贴一个标签，包括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不愿意用比如说单亲这个作为一个标签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误以为单亲是我们贴的标签，但实际上我们讲单亲的时候，它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我目前人生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但是呢绝对不是意味着说你从此以后就跟着这个标签行走了。
对，就是说就算你是单亲，那么也并不代表这是一个耻辱，
是
或是一个好像我们说有一本小说叫做红字一样，
是、
Scarlet， 就好像你的额头上就写着你就是单亲，
是
你就是低人一等，你就是犯了错误，你就是失败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先要去把这个标签给拿走，因为我们可能会潜意识里面也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
是，而且我觉得这很困难，这一点呢其实是跟生命成熟度有关的，你跟神的关系成长到哪一步，基督在你里面成熟到哪一步，你自己 衰微到哪一步，就是你越来越少想自己了，你想的更多的是上帝在你里面重新的塑造。我在远芳姐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个什么人不重要我的这一生我经历什么也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我在我的这一生当中经历神是真实的，而且他对我的呼召使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天不是真实的。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我看到说哇，原来我们是可以这么的忘我的无我的，可以这样在神的国度当中被使用。哇，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快结束了，愿我们在未来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跟您分享。我是林正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不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散开，看着你给的爱，还在门外等待我打开。心是复杂无奈，我的视线太窄，只看到对你怀恨责怪。我以为选择去放逐自己徘徊，就能忘了你，忘了伤害。因你的爱把我找了回来，越过阻碍，总耐心不下来，对你认识千百，才会和你隔开。其实是被我自私出卖，我以为选择去放逐。是最重要，因你的爱把我带领回来，无法释怀，如今才能看开，而我现在终于才能明白，从那才是最重要，那才是最重要。